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天津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大商埠，南北交通的枢纽，但在当时却没有一个十方丛林，致使过往僧人无挂单休憩之所。天津也是谭虚法师的家乡，法师一生修庙建寺众多，能为复兴家乡佛法做些事情，也是大师回馈家乡的一件善事。那么谭虚大师是如何复兴这座修建于清康熙八年的十方传法丛林？下面就开始讲述天津大悲院的复兴经过。天津原为河北省会，后改为直辖市，面积约50多方公里，有120多万人口，地点跨五河，驻沽河之汇口，卧北宁津阜两铁路之交点，水道有渤海及各大河流，水陆交通均极方便，商业之繁盛冠于北部各省，与上海、广州、汉口同称为中国之四大商埠。天津和上海为中国最繁华之都市，上海的庙宇和出家人比较多，天津的庙统计起来大小也有几十处，在这些庙里并没有正式流丹接种的十方丛林，只有一处清修院，乃李四香之家庙，请清池和尚住持流丹接种。凡一切朝五台山僧人多在此院挂搭，所需经费皆李家担任，以后因受其法徒宗祥连累，被楚玉璞封闭，后经晋云鹏改组为佛教居士林，平常住几位师父做佛事，有时南北过往僧人可以在这里休憩几天，所以天津的庙多是小的庵堂，出家人在这里住都做应酬，分子很复杂。宣统元年，政府颁布废庙兴学令，首以天津为试验区，当地绅董出面组织废庙兴学委员会，没收各处庙产，开会时以公共钱财大吃大喝，极尽耗费，还有一些地痞流氓借此机会发财。拆庙固属为不好的事，可是天津一般出家人也弄得太不像样，简直是笑话百出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天津过去的佛法就寄托在他们这些人身上，败坏佛法的是他们，住持佛法的也是他们。如果没这一般出家人，天津就没有佛法，在家人想找出家人念经也找不到。有人常说，
在天津住的出家人都是大菩萨，行菩萨道，明知在天津赶经忏是走下坡，可是 他仍然发心要去。
因此，若干年来，让天津一般人知道有佛法，有时请出家人念经做佛事，这都是一般感惊颤的好处。其实并不是我袒护感惊颤的，与他们遮丑，实际情形确是这样。在家人到任何地方都应当赞叹出家人，有居士当我面挖苦天津出家人的，我就这样答复。据说天津在试办废庙兴学的时候，伽蓝菩萨还显过灵验。当地人组织废庙兴学委员会，举出来若干人为委员，在委员之中又推出来三个主任委员，一个正主任委员，两个副主任委员。会后决议立学堂，佛像拉倒，僧人赶跑，并借此机会大设宴席，相对畅饮。有一次开会，席间正主任委员也是当地有名奇身，出来小清，忽然倒地下没气了。同仁等把他架到屋里，问他怎样，他说：
不好，我看周仓爷从屋里出来，气愤愤的喝声，我让你拆庙。说着一刀砍在我腰里，把我砍倒了。
再往下问时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像得羊羔疯一样，口里直吐白沫，露两个大白眼珠子。大伙儿忙把他抬回家去，夜间不治而死。所有当地绅董和一些差庙委员们读此情形都很害怕，吓得打抖擞。接着第二位绅董副主任委员夜间也看见官夫子派周仓去了，他正在堂屋门口站着，忽然一声：
哎呀，周仓爷来杀我，我以后不拆庙了。
说着倒地下没气了。这是和那位正主任委员同一晚上的事。第二天，另一位绅董，因他和死去的那两位是一正两副，都是主任委员，他看那两位因做坏良心违反因果的事都遭到现实的报应，自己也是其中之一，心里很害怕，于是预备不在家，到天后宫娘娘庙去躲避，免得周仓爷再找来。早晨起来，这位绅董对家里人没言语，悄悄走出来，拐弯抹角，恐怕人看见。可巧走到半道时，对面来一人，这人不是别人，是他们差庙委员会的一位委员。两人打对头，越走越近，躲避也来不及。见面后，这位委员首先问道：
到哪儿去，副主任？
哦，不到哪儿去，先来溜达溜达。
面上还佯作很沉静的样子。接着那位委员很惊惧地又问：
你知道吧？
不知道啊。
他又佯问了一句：
有什么事？
委员说：
不幸得很，大概因为做亏心事了，不然或许为差庙竹僧办学堂 触犯天怒，昨天头儿申董都被周仓爷显灵砍死了。
真的吗？
这还能说瞎话不成？
说着，第三位申董副主任委员一阵头昏，也倒地下没气了。他本来遇到天后宫娘娘庙去躲，不想却死在半道。这位委员吓得已是魂不附体，赶紧给他家里去送讯。以后那些主张拆庙的人见来头不好，种种事情不顺序，自动把委员会解散了。从此拆庙逐僧之风烧煞，可是天津差不多的庙子都被他们拆掉了，所剩的有城外千佛寺、海光寺、河北天纬路大悲院。千佛寺出家人正派一点，外边有联络，没被拆掉。海光寺是天津的古迹，在日租界，沾日本人光，没被拆掉。大悲院早被法院、消防队、警察占用了，出家人多赁房子住，以买卖是金钗应酬为生活。民国23年1934年甲戌，天津居士们组织甲戌讲经会，请法师讲经。那时曾提议请能海老法师在天津住持修庙，后来不知因什么缘故不成熟，遂作罢论。民国24年1935年，我正在青岛湛山寺料理修讲堂斋堂，天津甲戌讲经会请我去天津讲一部《楞严经》，时李唐民居士等即提议在天津修庙。不过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，说完之后并没去进行，事情遂搁下了。民国29年1940年，我又去天津讲经，有周书家、靳云鹏、龚新湛、王少贤、刘鹤龄、刘子明、赵化民、张伯林、李唐民等诸位居士发起在天津修庙。原因天津虽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大商埠，官谷南北交通，并没一个十方丛林，致使十方过往僧人无一挂单休憩之所，很为遗憾。因此又在天津修庙之意。那时并没预备修大悲院，居士们领我看好几处地方都不相宜，末了经大家商妥，择定天津河北天纬路大悲院。原是传法丛林荒凉已久，为复兴十方丛林地址。当今诸居士与大悲院雨山和尚取得同意，以后雨山和尚又在天津给我来一封信，把意思说明，过后我们在天津见面会谈。他很同意把大悲院复兴为十方，并言明如果我去复兴时，他把庙完全交出来，只要有他当辈的吃住，其他什么事不再问。可是如果别人去接，他不往外交。关于修庙的事，我在别处已经经过好多次，并不是一件容易事， 我已经70多岁的人，一提到修庙就发怵。当时我曾写信坚持，当面也辞过若干次，也曾经介绍过别位大德去天津经营建修，但都没获允许。而且别人去时，雨山和尚的庙不往外交，对人信不及。诸位居士也激励我说，天津是你的家乡，应当在这里修起个庙来。时周书家居士主持中国佛教学院，屡屡来函邀请，在此盛情难却之下，我乃答应了。当时我曾这样想，我也这么大年纪，穷和尚哪里有钱修庙，反正力量是大家的，不过我做一个撮合人，把各种力量集中起来，把各种因缘合合起来，就算我对大众的责任尽到了。